好，大家平安。谢谢君杰的分享啊，那个真的很棒啊，可以做爸爸啊，看见那个两个儿子在那边殴斗啊，你还没看见这个场面，现在只是单方面哈、啊，一方面打一方面哈、啊，等他们长大一点，你就会看见那个世界大战在你家里会开展哈、啊，那又是另外一种学习哈、啊，很多的学习，生命的学习是蛮特别的，没有牧养，我们没办法体会。没有去做、爸爸妈妈也是另外一种没办法体会，对，那所以两种，一个要不然就是成为爸爸妈妈，要不然就是在牧养，那我们就会很自然去到一个成长的阶段、可以反照自己、原来从前的我，我做儿女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，那从一个另外一种身份，那透过牧养就知道啊，现在我成为小组长呢，原来以前我当组员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组员是来报恩的，另外一类呢，那我不说你都知道的，是报仇的。哎，那我以前是报恩还是报仇的那一类？立刻去找小组长悔改一下哈，对不起，原来我报仇了那么多年，现在终于悔改了。牧养真的是蛮有趣的，牧养它帮助一个人整个眼光改变，整个眼光提升，整个眼光怎么去调呢？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，他第一章就感恩嘛，不停不停为他帖撒罗尼迦教会来感恩。来到第二章呢，他开始要去回答他所听到的一些问题。提摩太代表保罗去看望这个教会，回来就说这个教会很棒，在爱心上，在信心上，在盼望上，都很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。可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传言。一些传言就是保罗，你那么久没去看他们了，你生完他们就你就不去见看他们了，所以保罗你可能是跟当时那一些到处谋生活的所谓宣教士一样，那一批的宣教士所传的东西到底是真理还是歪理，很难说很难说。第二，这些人的品格有问题，他们觉得有好处就多说一些，他们是讨人的喜悦的、为了可能生活，为了赚钱。那保罗可能你觉得我们在我们这边没有得着什么好处，所以你就不来了。那所以他们在怀疑保罗的两个东西，保罗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不是纯正的福音，第二个，保罗这个人的品格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问题。所以当时在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一些的人把这些东西讲开了，批评保罗的品格，批评保罗所传的福音。所以保罗要在称赞完他们之后呢，他要回答这些问题。如果你是生这个教会的人，你面对这些的谣言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生气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你生气，你很愤怒，你开始写这封信，里面会怎么样？应该就会充满苦毒，充满愤怒，充满怨气。可是你看保罗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保罗写的时候，他一个一个回答，可是里面一点动怒都没有。对，你看不出他动怒，他还说像母亲，像父亲哦。是不是？那所以保罗的心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这个人他牧养的心肠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他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榜样。我如果要牧养，保罗成为我的榜样，我该怎么学他？在被误会的时候，在被谣言所伤害的时候，我怎么去面对？好，一开始，保罗的祭奠一到十二节，弟兄们，你们原晓得，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，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，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保罗第一个要辩护的，他所传的是什么的福音？神的福音， 对，你们怀疑我所传的东西吗？我所传的是神的福音。我要传的不是我的道理，不是我的哲学思想，不是我的那个什么教导，我要传的是神的福音。对，所以保罗第一就回答那个来源的问题，他传的是什么？是神的福音。而且这个神的福音传的过程里面是面对大征战的，不是说圣经里面、啊、讲风花雪月的，乃是真正面对大风大浪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为真理，他就算面对征战他还是要讲。那这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。如果我面对一些压力，我讲不讲信仰呢？有一些人面对压力信仰就会退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所说的大不是这样，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就会好像退缩，不敢不敢去讲到真正的信仰。对我们来讲，在台湾讲信仰有没有逼迫？应该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那相对来讲没有。如果你是在某一些福音献祭地区的，他们是蛮多逼迫的，他们信主是有生命危险的。好像宝云刚才分享的某一些，对不对？一些地区、他们还是会有艰难，还是有艰难。可是艰难里面传不传？还是传，还是活着、可是需要有机会、需要、该怎么去做比较安全。这是一个大征战里面去传那个福音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传福音真的是很简单吗？我要见证福音真的是很简单吗？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我要站在一个信仰的立场去表达一些意见，会不会有人就会攻击这个信仰？也会，也会。那所以当我们去站在一个时代，站在一个地方去表达信仰的时候，他会面对不同层次的攻击的。有一些可能是政治方面的攻击，有一些是一些舆论的攻击，有一些是不同层面的攻击、啊、还有一种是我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、啊、我面对一些、生气愤怒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有道理去做一些事情，我有道理可能去告一些人。诶，可是如果我跳到圣经的原则，圣经怎么说？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对，那这个是真理。可是真理跟我的感觉会不会相撞？会啊。我很委屈，我真的是受苦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做？某一种程度上是真的是有道理的，我是有道理去做一些行动，在法律方面去做一些事情。那可是如果那个事情信仰又不一定是这样做，信仰有另外一种的一些的看法。 那是一个大征战，大征战里面很多的层面，每一个层面都面对信仰的挑战，我们的信仰都面对挑战。我怎么去活出我的信仰？还是我只是讲一个传统？保罗说我的信仰是真的，是神从神来的信仰。第二，保罗讲他整个传道的动机，他的动机第三第四节、特别第四节，但神验证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的欢喜，乃是要讨查验我们心的神欢喜，神的喜欢。那这就成为保罗的第二个点，他的动机，他的动机，他说我的动机是讨神的喜悦，这是蛮重要的。牧养的时候讨人的喜悦跟讨神的喜悦有什么分别？如果是讨人的喜悦，很多很多时候，第一会有偏差，可能我为了好处去做一些事情；第二，可能我不敢做一些正面的事情。就算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我也不会勇敢正面讲该讲的话，这就是讨人的喜悦的结果。讨神的喜悦呢，我该说我就说，该做我就做，为了你的好处，我也勇敢提出一些建议，这就是讨神的喜悦。那可是这一点要跟什么对比呢？要跟下面牧养如同母亲如同父亲 做一个平衡的对比。否则我们就会拿着这个尚方宝剑，我是讨神的喜悦，我不讨人的喜悦，所以全部的人都在你面前倒闭了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过度、 用错这一段的经文。保罗说我讨神的喜悦，不代表他不关心人，他很体贴人，他很关心人，可是整个动机呢，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悦。那这个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啊，对啊，我当然是要讨神的喜悦，可是人大部分都会讨人的喜悦，我们很怕人不喜欢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做很多事情要讨人的喜悦啊。我认识蛮多弟兄姐妹是这样的，对啊，讨人的喜悦，包括一些牧姐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所以当他们面对不同的牧姐处理不同的事的时候，整个过程都是人，都是人啊，都是讲一大堆人的喜好的事情，没办法去提出一个从神的角度看事情该怎么看，从神的角度判断该怎么判断，那很不容易。你要先同理，再去讨神的喜悦。如果我们太快了，没有先同理对方说，我只是讨神的喜悦，没有讨人的喜悦，那个人呢，很快就不行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平衡，我讨神的喜悦没错，可是我有没有去体谅那个人，同理他的伤感，明白他的感觉，以及医好了我再去提出属神的看法来帮助他，不是一刀切立刻就说我是讨神的喜悦。保罗第三个也是讲到他动机，第五第六节，从第三节开始他就讲到三个不是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出于诡诈。第五节他又重复讲，没有两个，没有啊。所以这边讲到第二个保罗的动机，三个不是，两个没有啊，很特别哦，对不对？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，没有用过赞美的话，也没有藏着贪心。这就是保罗去澄清，他去辩护。有人说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贪心，我们的动机是为了金钱，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保罗说你们很清楚啊。保罗一直写的时候，他有好几期都提到说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这是你们可以晓得，你们做见证的。他重新提醒他们，人有时候蛮有趣哦。我明明看过正面的东西，可是有人跟我在耳边讲负面的，听了，我们就开始，对啊，这个保罗可能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是，到底谁有问题？是我们有问题的，我们很容易在某一些事情上动摇。对啊，这个人怎么样？哎呀，对啊，这个人可能也蛮差劲的啊，这个人如何如何如何。那所以平常生命的建立，关系的建立很重要。一个人我们跟他建立了关系了，是不是我就会信这个人，我就开始信这个人，我会信任他，并且越透明越能够信任啊。我十年前信任你，可是有十年已经没有跟你联络了，有一些负面的话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一进来 那我就会开始对你的看法会有动摇，对啊。那所以保罗提醒，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我跟你们的互动岂不是清清楚楚清清洁洁的吗？我没有任何的不好的动机。所以牧养里面蛮关键的是要透明，能够透明就减少许许多多的误会，不透明呢，有人在旁边讲这个讲那一个，说三道四，很多事情就会被慢慢扭曲啊。这是我们牧养带小组的时候要蛮清楚的，我们要透明，在小组里面有事情就要讲开，那讲开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没有空间让仇敌再做一些的小动作。所以保罗讲到他从前的牧养，讲到他怎么样，他去公开表达这些，可是他不是为了愤怒生气，不是为了这个，他是觉得我要帮助我们的关系建立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沟通变成是良性的，不要当中有墙。这是第五第六节。保罗的第四个整个辩护也带出他牧养的特点，是他的牧养如同母亲一样，七到十节啊。 第十一到十二节，如同父亲一样，蛮有趣的。这边就可以思想一个母亲的角色跟父亲的角色怎么用在牧养上面。母亲的角色是怎么样呢？第七节，只是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这是第一个，乳养的意思是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呵护他，保护他。一个孩子到底孩子要不要抱呢？有人做过一个实验，他找一把孩子放在一些动物，其实是用铁架所造成的一个动物哈，它不是真的动物，把孩子就放在那个铁架的手上面，就抱着那个孩子，所以孩子还是有拥抱啊。可是这种拥抱跟母亲的拥抱有什么分别？没有温暖，我放一个暖包进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发热包，天气冷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发热包吗？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母亲的拥抱是无法替代的。你就算是有一个机械的去抱，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有一个可能的发明，就是机械人？机械管家，将来家里那个保姆可以找一个机械人当保姆，那他可能可以设计到可以抱小孩的，就跟他说，你已经犯了所定的规矩的第136条，如果再犯，伸开你的小手，要打一下，可能发展到这样，那可是整个感觉呢，完全不是人。对不对？我们没有羞辱他，他不是人，他是机械。那个过程是母亲把他抱在怀里所带动的温暖，所带动的安全感。对，那所以牧养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，我们的主人来到有没有安全感？有没有感觉到温暖？对，第二个母亲他说里面讲到的爱，第八节，我们继续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这是一种牺牲舍己的爱。对，牧养通常都是这样，我们付出很多时间，我们付出很多关怀，而且很多时候都会被误会。很多时候那个羊，我们为了建立关系付出很多，羊其实 也不一定立刻信我们的，他会看很久，他会等很久，那等完了真正建立关系了，又会面对第二波的考验，当你跟他讲真话的时候，他是否听得进去，他又有考验。对，所以每一关都在考验，都在考验。牧养是辛苦的，可是牧养会带来生命极大的成长。这是母亲，那个是温柔的，是呵护的，是带来安全感的，是自我牺牲的。那去到父亲呢？父亲的爱，父亲的爱，第十一节是劝勉、安慰跟嘱咐。劝勉、安慰跟嘱咐，劝勉跟安慰，比较是温柔的，可是嘱咐呢，比较是严厉的。他要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父亲要给孩子什么？第十二节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叫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父亲要给孩子一个很清楚的方向，很清楚的方向，那个方向就是我要对得起，对得起。那对得起谁呢？对得起神。对，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一个方向，荣耀的意向，我要成长，我要对得起神。我整个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？进神的国，得着神给我的荣耀。所以父亲的角色一定要给孩子界限，父亲的角色一定要给孩子意向跟目标，父亲的角色是要让孩子往前一起走，母亲就是那个爱的陪伴当中比较多，是爱的陪伴比较多，是一个安全感。可是父亲除了安全感以外，他给是方向，整个方向的引导，他要让孩子知道我的生命成长是一直有一个目标的。 这个目标不是为了爸爸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这个目标是为了爸爸，孩子很辛苦，他没办法活出自己。这个目标是为了神，最终不是为了完成全神，最终是成全我们，让我们得着荣耀，让我们进到神的国。对，那让我们的生命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神。那所以父亲角色跟母亲角色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那保罗很清楚这一个，他生命不断做了这些。回到我们自己的牧养，哇，是不是蛮多学习的？我开始要问自己是公的还是母的。有一个议员去在立法院里面问一个很有智慧的问题。我们的确是，这不是性别的问题，这是我们在牧养上面要扮演的双重角色。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，人是不可以缺乏母亲跟父亲的，人不可以缺乏父亲跟母亲。所以有时候如果是夫妻组呢，他有一个好处，对不对？夫妻组有一个好处，因为有母亲也有父亲。如果不是夫妻组呢，那也没关系，神会把这个牧养的机会给我们，该怎么去牧养。那所以真正我们去到牧养的时候，哇，蛮多东西学的。原来我又要学做母亲，我又要学做父亲，对不对？那我有时候要用温柔，有时候呢我需要嘱咐教导他们，对不对？吩咐他们该做的事情，有时候是一个安全感，有时候呢不是一个安全感哦，有时候是把他们踢出去那个巢穴，好像鹰把小鹰踢出去，他就会拼命叫。小鹰拼命叫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全身就会动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个鹰的巢都在很高的高山上，他把那个小鹰踢出去的时候，通常都是谁扮演这个角色？爸爸就会走到那个鹰巢里面，然后在里面扇动，不停的啊，在那边搅动，让那个好像有风暴产生，那个小鹰呢就那个初音好了，就被搅动之后呢，他就会啊，把给爸爸一起逼到那个巢穴的边边，然后就开始没有路走，然后呢，他就被逼就好像要掉下去，他就不停在那边啊，一气两气。那当然，这个爸爸会做一个动作，他会飞出去扇展翔两次，把他们接在翅膀上，然后再带回到巢穴当中。带回去的时候呢，他惊魂未定，爸爸说：深呼吸，好了吗？好，再来一次，又把他赶出去。赶出去的时候，他一气两气三气，哎，这只小鹰会怎么样？这只雏鹰会怎么样？学会飞了。因为他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他必须要震动他全身的身体，好像要保命，一气两气三气，他终于学会飞了。这是一个妈妈的角色不一定会做的。妈妈的角色算了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爸爸的角色呢，他会做这个。对，那是不同的角色，他在牧养上是重要的，他会带动一种真正的成长。没有安全感，他不会靠近，没有那一个修剪的部分，他不会成长。对，所以要有先靠近，然后靠近你就知道结果，当然是好的结果了，我们就会带动一种成长。所以保罗整个蛮有趣的，保罗的牧养给我们蛮深的一个提醒。很多人都只能够做到一个部分，要不然就是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呵护保护，要不然就是一下子就立刻你一靠近我，你就发现我全身都是刀，对不对？就拔刀出来了那就很危险。那所以在牧养上必须很成熟，这种成熟是包括当我自己被误会，当我自己好像不被理解的时候，我还是先心平气和去看我的羊。你看他第一章先称赞他们，对不对？第二章说出来也没有苦毒，也没有这一切那很酸的味道。 接下去第一部分保罗的祭奠一到十二节，去到第二部分是保罗的感恩十三到二十一节。他感恩，他不住的感谢神，因为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接受了神的道，他们在逼迫当中还是持守这个道，对，所以这些保罗很感恩，很感恩，因为他们所信的道，他们持守，他们坚持，他们也是要讨神的喜悦。那敌人呢？保罗说，神自己会审判他们。这是保罗为受信的人感恩。十三到十六节第二小段呢，这第二大段里面的第二小段是保罗以受信的人为荣。第一小段是以受信的人为受信的人感恩，因为他们持守了真理。第十七到二十节是为受信的人以他们为荣。保罗说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我们最期待是我们的羊在耶稣来的时候站立得住，对啊，甚至乎神可以称他们为义，甚至乎神也把冠冕赏赐给他们，对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，对。那牧羊里面最大的喜乐其实就是看见羊的成长，你看见羊不停长大，你看见羊成熟，你看见羊愿意委身在信仰，并且看见那个羊他也愿意起来牧养，一代传承一代，这是对牧养的人 最大的一个报酬，是不是最喜乐的就是生命成长，从自我中心开始看见，原来我也蛮多东西要调整的，从好像不停的要到现在开始学习，我愿意付出，付出被牧养就是不停要，是不是去牧养就是付出，付出，所以人看见这些就会蛮深的感觉。保罗跟他们说，弟兄们，第十七节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却不离别，我们极力的想法子，很愿意见到你们的面。接着就回答当中一些误会，说保罗去完你们一起从来没有再来过，所以他不爱你们，不爱你们，所以保罗蛮辛苦的，是不是？你很爱，很想去付出，付出了对方还是觉得你不爱他，不爱他。我们在建立母堂，在建立很多分堂的时候蛮多这种情况的，因为分堂都很期待母堂常常来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母堂的牧者人虽然多，可是命只有一条，是不是？能付出多少呢？所以一年能够，如果现在已经是九十个分堂了，九十个分堂，每一个分堂都期待母堂去看的话，那母堂能够去多少次？一年能够去到一次已经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去到两次呢已经是恩宠了，去三次呢是神迹了，所以神助呢是大神迹了，因为每个礼拜有老师来是蛮大的神迹。所以常常都有一种心态是我觉得你不关心我，所以你没有来看我，这是很容易有的孤儿心态，很正常的，很容易有的。那倒过来我们会问整个策略到底是不停母堂去呢，还是倒过来我们自己去母堂学习，学到那个武功回来，那我们就可以更独立，更独立。因为母堂来他不可能一年来十二次，就算来十二次也不代表我们教会会成长，是不是？除非教会本身我吸收了，我真正去学习了我真正能够明白那个 DNA 回来之后，那就可以用在自己的教会上，对。所以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学习。我期待人家来牧养我，有人牧养我非常好，可是关键是我要承接牧养的 DNA， 我自己起来牧养，起来牧养。保罗在这边充满爱去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他的爱，来澄清当中的误会，当中一点责备都没有，一点苦读都没有，唯独把父亲的爱母亲的爱说得很清楚， 说得很清楚。那他也跟对方说，我以你们为勇，并且心却表面面目离别，可是心却不离别，极力想法起，很愿意见到你们的面。这是保罗的心，对啊，给我们蛮多的鼓励的。原来牧养可以做到这个地步，牧养可以为了福音，我可以面对大征战，我不退缩。牧养检查自己的动机，不讨人的喜悦，也不追求自己的好处，整个动机是纯洁的。牧养如同母亲，牧养如同父亲，所以整个展开一幅很美丽的牧养的图画。对啊，他跟羊之间虽然有误会，虽然有一些重伤的话语，可是还是有美好的关系，还是继续保持。那这就是也某一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危机处理。当我们面对被误会、被重伤的时候，该怎么去处理这种危机？该怎么去让关系继续在美好当中成长？对啊，即便是有时候。可能某一些牧养关系可能会告一段落的，可是在处理的过程会不会继续有爱，继续成熟，不会带来伤害，那这些很重要。因为人没办法保证牧养关系是一生一世的，我没办法保证，对，可是我的心保持是那个继续的爱，继续的单纯，继续的为对方着想，那很多东西就会在神的爱当中会减少给魔鬼留地步的地方。对，所以透过保罗，我们今天学到很多美好牧养的功课。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来敬拜神。